今天是耶稣基督复活的主日。当我们讲复活节，不知道你有什么心境来到当中去敬拜神。当然我们相信神耶稣基督他当中的动力给到我们有复活泼的生命力。但我就问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真正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使命，甚至乎我们的信仰当中的关系是怎样呢？我从一个这样的角度去思想，复活了的耶稣基督和我们的生命、和我们侍奉、和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曹牧师在上个礼拜正道当中的时候引用约翰福音书十二章，他讲到是一个荣耀的尊崇，藉着玛利亚他当中拿着一根极贵重的真拿达的香膏去抹耶稣的脚。他的动作是一个极谦卑的动作，因为用他的头发去抹耶稣的脚。就是这样的缘故，圣经里面记载屋里面当时是充满了膏的香气，这个香气是从感谢耶稣当中而带出来的尊崇，所以我说是一个荣耀的尊崇。有一次我在 office 六楼走出去之后，我竟然闻到一种很另类的味道，是煮饭的 香的味道。你知道我教会有地炉，地炉有厨房，有煮餸的香气由地炉升到去六楼，我就明白这样的道理了。原来个荣耀的尊崇是可以充满了一个地方，如果不是一个人煮餸，是多人煮餸，整个教会都充满神的荣耀的尊荣。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盼望。在尊荣当中引进耶稣基督入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尊重他荣耀的君王。牧师在受苦节当中的正道讲到罗马书是重要的经文，主题讲到奇妙的爱怎能如此，是一个好好的提点。藉着耶稣基督十字架极痛苦极严酷的死，神的爱就是这样彰显出来了。怎样彰显？罪得释放，我们是罪人，竟然蒙恩典得罪的释放，得永生。再思想当时是神儿子基督他死十字架上，亲自被钉十字架为我们而死，他就成为我们的罪的挽回祭。所以所讲的个爱当中我们得到的救赎，其实是背后有一个荣耀的苦楚，摆上的就是这个耶稣基督。如果从神的角度讲，耶稣基督的死十字架是怎样想的呢？圣经里面的经文这样讲法，路加福音书24章26节，这个是耶稣基督自己讲自己的说话，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耶稣这样讲法，他说是受害是入荣耀是应该的。从人的角度来讲怎能如此，从耶稣的角度来讲是应当的。什么意思呢？他死而复活之后又怎样的呢？今天主日是复活的主日，我们讲的是讲荣耀的盼望，是荣耀的使命。言之就说基督的复活就给到我们有荣耀的盼望，这个荣耀盼望在心里面就产生一个荣耀的使命要出去实践，就这样的意思。哥罗西书一章27至28节这样讲法，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要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这里讲27节最尾的边时讲到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基督复活了，荣耀盼望在我们心里面已经成就了出来。所以28节我们要传扬，将人带到人神的面前，完完整整的在神的面前。另外看完经文当中的时候讲到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讲到复活，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没错，亚当当中众人死，但是在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众人是会生的，是复活的。所以我们凭着信去迎接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当中得到一个盼望，这个荣耀的盼望，然后造成的工作。所以我可以直接这样讲，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我们的信，也都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信什么呢？我们所传的是什么呢？我做什么见证呢？完全都是没有用的。圣经里面讲得清楚，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一个复活的经文，十四节和十五节这么讲，若果基督没有复活，看红字呢就看神或者基督的工作，蓝字呢就看门徒我们的位份。十四节，若基督没有复活，三样东西就会讲了，我们所传的便是谎言，我们所信的也是谎言，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造见证。如果这样说，我们见证是假的，我们根本上不需要传，传什么没得传，基督没有复活传什么呢？我们的信，信仰的根基就摆在耶稣基督的复活里面嘛。他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做什么信？根基都没有了。但是我们认清楚，就是说真正基督有复活的嘛，所以我们能够真正是明证基督是复活的嘛。当我们近日明证基督复活的时候，即是说我们有信息要传，有见证去做，同埋我们当中我们的信仰有根基去扎，因为知道基督已经复活了。如果在思想当中的时候，问就是我们藉着基督复活所赐下的荣耀的盼望，我们坚信这件事，基督是复活了，我们生命应该是一个带有什么使命的生命。我的问题不是问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什么的生命，我的问题是问我们的生命应该带有什么使命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从黑暗入光明，我们不是在罪里面，在光明里面，永恒的里面，永生里面，所以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传下，使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奇妙者的美德。如果这样讲，即是说我们的生命有复活主的生命里面是有个使命的，还有一个目标的，不是说我们得到个福分之后感谢神我们得永生就是这么简单，不是这么简单。如果在思想当中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根基就摆在基督复活里面，如果再说我们的生命都是摆在基督复活里面，我们的使命都摆在基督复活里面，这三样东西是不可以分割的。如果你明白信仰、生命和使命是摆在一起的话，我就知道怎样去做好我们的位份。我们不可以只是单单讲我们的生命属灵上面的操练做好它，不讲使命不得的。我们不可以猛地做使命，做做做做做，不理我们属灵的光景都不得的。我们的信仰是怎样？是摆在一起的。信仰、生命和使命不可以分割，缺一不可，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看重点经文当中的时候，路加福音书二十四章，其实我想讲的经文 是多些在后面三十六节去到四十九节，但是个故事十三节去到三十五节是重要的，所以我会慢慢打晒经文出来的时候，大家可以慢慢去看这些经文，但是要快些少去思想。这个故事背景就是说，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呢，就向两个门徒显现，这两个门徒呢就行着去以马五斯路上，当中的时候在十五节，正在他们谈论的时候，他们发生什么事情，耶稣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耶稣是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你看清楚这件事的话，耶稣是亲自，耶稣很主动，他亲自就近他们，还有他们一起同行，一起去探讨这个问题。耶稣当时的同行，十六节这么讲，就说他们眼睛迷糊，不认识他，认不到这个是耶稣，只是一个平常的人在当中。十七节，耶稣开始问他们了，你们走到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情啊？他就问什么事情，这个当中的时候，你估计耶稣知不知道什么事情？一定知道，但耶稣当中要问嘛，为什么意思啊？就等于打西洋拳一样，西洋拳怎样打法的？ 一锤一锤，一拳一拳打，但是是探拳来的，不是说打得重的，看看你怎样反应，知道怎样走位之后，一锤重就打出来了。但是现在耶稣问一个怎么事啊，是什么讨论什么事情，是一个探拳这样，看看你怎样答。他们当中那时候面带愁容，其中一个就答了，就这样跟耶稣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人，你不知道近来发生什么事情吗？耶稣十九节再问什么事情啊，这个第二次问，是第二次的探权。然后他就答了，他答当时答了五样东西，很清晰讲了五样东西出来。十九节他们就说，他怎样看耶稣基督是哪个，他怎样看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是一个先知来的，他的话语他行事是大有能力的。第二样东西讲祭司长怎样看他，怎样看耶稣啊，祭司长和做官的竟把他押解去锁了，然后定他死罪，钉他十字架。第三样东西他们讲，他们对耶稣基督盼望是什么，他盼望什么，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赎嘛，是成为他的盼望嘛，这个就是耶稣了，他来就是帮助我们得到救赎的。但是是怎样啊，现在都不知道怎样，很乱当中的时候。然后第四样东西他就讲二十二节，中间有几个妇人很惊奇，他就跑去坟墓看耶稣，看看耶稣是怎样。跑去当时见不到耶稣，但是见到什么，天使显现给他们知道，就讲出他们讲听耶稣已经复活了。后来第五点他就讲门徒又怎样，门徒听到那个妇女讲之后就都去跑去，就等于妇女所见到一样，但见不到耶稣的身体。他答了这五点之后，耶稣就开始讲嘢啦，耶稣就开始出一拳好重嘅拳啦。二十五节，耶稣同佢哋讲：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一切嘅话，你们心里信得太迟钝了。二十六节，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么？于是，呢度于是，耶稣就从摩西、众先知、凡经上所指出佢嘅说话，系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在这里耶稣是用这些时间跟门徒说，没错，问了两个问题，什么事情啊，又说他们太迟钝了，或者他们无知了，然后耶稣就教他们了。耶稣怎么教？从摩西和众先知所讲的经文所指的东西，关于耶稣基督的讲给他们听。这些很另类的，其实讲真的。在这里来讲，我觉得有三重的特别的显现。耶稣可以这样讲法，他复活了的显现给门徒看，已经是独特的显现了。因为你不是一个平常我们明白的道理，复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显现给门徒，是一个特殊的显现。第二样东西，圣经旧约经文是一个独特神的显现的平台，圣经是神独特的显现的平台。而且第三样东西个显现，就是耶稣基督是用旧约的经文抽啲经文出嚟讲基督的说话，讲俾宣讲教导，俾到呢两个门徒明白了解。呢个系第三个彰显，另类嘅彰显。而呢三个另类嘅彰显当中嘅时候，耶稣已经足够俾到门徒明白基督论。喺几个钟头里边，呢两个门徒成为基督论嘅专家。耶稣当中嗰阵时系一个活生生嘅解经家，所以门徒不可以再说不知道基督复活的道理，基督复活的现实。然后他们继续去上路，去到这么上下的时候，耶稣想着再行前一点给他们看到，但是两个门徒就说不好了，你留在这里太夜了，你要留在我们住一晚。耶稣就在这当中住一晚。去到三十节当中的时候，他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做了四个动作，拿起饼来祝谢，擘开递给他们。这四个动作就是给到其他的信徒当中能够看得到耶稣就在他们当中。这四个动作就给到门徒认得出这个是耶稣。当时三十一节圣经里讲，就是眼睛是明亮的，眼睛明亮才认出耶稣，但之间突然耶稣就不见了。当中大家去再讨论议论当中的时候，他就说三十二节，我们在路上的时候是不是很火热的，当耶稣讲福音讲他的经历讲他的旧约经文的时候，你是不是很火热的， 当时原来他即察觉这个真是耶稣。你们读圣经当时有没有这样的火热的心？讲完之后33节，他立即起身回耶路撒冷，回耶路撒冷大约有11公里的路。然后跟门徒11个门徒再讲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啊？他说34节，主果然复活了。然后再讲清楚路上遇见耶稣的情景和抹饼的时候怎样认得出耶稣。重新再讲，他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给西门看了。正是当时候，正当当时候，耶稣就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这里也可以说是另外一个亲自，耶稣是亲自写十字架的，不是有替身的，不是有特技员的，耶稣亲自在以马忤书路同两个门徒一同去亲近他们，了解他们，问他们什么问题。耶稣现在是亲自在耶路撒冷站在门徒的当中讲出的说话是什么？愿你们平安。在这个场景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另外一个经文，约翰福音书20章19、20、21节，也都是另外一个经文当中的时候，是讲出当时的场景。当时的场景是怎样的？那天晚上门徒聚集的地方的时候，他们怕犹太人嘛，所以锁了自己在一间房里面的，怕犹太人当中的时候，所以当时耶稣就站在他们当中跟他们说什么？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之后，就将他的手和肋旁给他们看个伤痕看清楚，门徒当时就喜乐。喜乐当中的时候，我们去到21节，耶稣就说愿你们平安，再说多次，在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个三节经文很简单，就是愿你们平安，然后看完个伤痕之后喜乐，然后耶稣就差派。但是在约翰福音书这样简单的讲法，路加福音书讲得详尽些少。路加福音书讲的时候，没有一个喜乐这么快出来，这个讲个喜乐，但是这个喜乐在路加福音书的时候是慢慢后面才出来。先前有另外四个不同的触觉的感受。路加福音书24章37至38节的时候，门徒当时圣经怎样描述他们呢？就惊慌害怕，他们以为见到魂见到鬼。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疑惑呢？那这四个形容词呢，其实要了解当时门徒的心境是怎样的。如果我们明白的时候，就了解他为什么是这么困难，我们都可以明白得到的。如果你看当中的时候，一个是惊慌，惊慌原文呢是飞起的意思，起飞。一飞起当中的时候，就是脱离现实的了。我们在现实里面的嘛，但你要飞起脱离现实的时候，那你不是很不同的感受咯？你很惊慌咯，不知所措咯，都不知道怎样去部署咯，是不明解得到咯。这个就是令到你很惊慌，不知道怎样面对。害怕这个字原文英文翻译就是 phobia 就是恐惧嘛。但这个不单单讲是恐惧那么简单的，这个讲是你在恐惧里面被锁死了，你不可以离开你的恐惧。当你不离开得你的恐惧的时候，其实不好受。如果你是怕高的人，我要锁了你在一个地方100层楼，假使不可以离开的，要望着地下的，你怎样啊？就很害怕。如果你是不喜欢一个很局促的地方的，我要你搭长途飞机，我要你搭48小时的长途飞机，假设这样，你会怎样？你会很不舒服，你锁死了当时，所以你就害怕，就这样的意思。愁烦呢是一个动的形容词，就是说你左嚟左转右转左转右转，但是等你都答不到个答案，都不知道怎样处理，是内心里面一个很不安，不能够平静，没有解决方案的。疑念当中的时候呢，是一个理性当中的事情，是理性不能解释的事情。理性当中的时候，从一个理性的氛围的时候看清楚了，思前顾后，你不能够定案当中的混乱的现实是怎样，所以你都是很疑惑，不可以解释得到。其实耶稣看到门徒当中的境况，先前耶稣已经讲了一句话，我们讲了一句话，就是说 愿你们平安。耶稣给了他一个平安，而这个平安当中的时候所讲的不是一般我们说礼仪上交我们 早安这样 打个招呼，不是的，这个是愿你们平安，是一个深入的稳重的是安慰刚强的说话给到他门徒的。如果不是的话，他们不知所措，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或者如果不是的话，他们再转落去这些处境在局势里面疑惑或者是一个困锁里面当中不安，他们不能自拔的。耶稣愿你们平安讲了给他们听，我们明白圣经里面所讲的平安在福音书让福音书14章27节这么讲的，我们将我平安，耶稣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他所赐的平安不是世上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平安，他所赐的平安使我们心里面不会忧愁，不需要胆怯，这个就是耶稣所赐的平安。如果你想深层时这个赐的平安给到门徒，希望他安抚到他的心境里面，然后耶稣在39节 再用他们的方法邀请了，给了个平安，他们又邀请他们，你看我的手，看我的脚，你摸一下看清楚，真正是我来的，这个是我当时死之前的身体来的，现在可以复活了的，你不要担心，不会是鬼来的，鬼魂是没有肉的，没有骨的，但是我有的。说了这话就给他们看了，给他们摸了，就这样。其实你想深层时，耶稣给个伤痕的门徒看，意思就给到门徒认清楚这个耶稣在他生命，现在耶稣在活生生他们生命上见到的是死了的耶稣的身体，是伤痕过的，看清楚的。门徒的反应是怎样？圣经在41节这么说，喜得不敢相信并且稀奇。这句说话就比较是我们都易 明解的，你很开心但是又不敢相信，那是即是怎样呢？有时都可能是这样，假设你公司是抽圣诞节或者新年的大奖，头奖呢就是说一家四口环游世界，什么都包晒给你一个月，那你不是很开心？抽中那个竟然是你，抽中之后你会怎么想？是不是真的是我的？是不敢相信，可能有这样的情景当中的时候，这个是另类的。但是当中时门徒的时候，他喜得不敢相信，其实他喜是什么意思？一个喜乐，喜乐的意思就是说神的恩慈彰显了，不单单彰显了，而是当中是悦纳了，所以个喜乐就在心里面。再想起时候不敢相信，就是拒绝不相信，不是说不信，不是unbelievable， 是 disbelievable， 是不愿意相信或者不敢相信，不拒绝来相信。当中的时候他们很稀奇，就是一个超越一个人足够上的理解，他始终都不明解，虽然刚才讲四个形容词关于他们的愿你们平安，但他们仍然都是挣扎着，摸完之后看完都是挣扎着。耶稣之后就怎样再讲多次，耶稣很有耐性，耶稣很有恩慈，你们有没有东西吃在这里？他问这个问题，是不是耶稣肚饿？不是，耶稣问这个问题希望吃些东西给他们看，是证明得到什么？吃一条鱼证明真正 在他们的面前是复活了的耶稣的身体，刚才说是耶稣死的身体，看他伤痕，现在是吃完之后看耶稣复活的身体，所以再次明证这个复活的耶稣就是真真正正是以前的耶稣，现在活在的是真正的实体的有体能的有功能的人的体格的耶稣。你不可以说不是人，是真是人当中可以食鱼的工作，看得到出来。然后耶稣再次教导了，不单单说赐平安，不单单给个手去看，给个脚去看，不单单吃条鱼给他看，就要讲给他听，44节，就是从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讲给你听的，已经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上所记载的所有凡指着耶稣基督的话都必应验。45节也都是重点经文，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这里你就知道这个很清晰的道理，耶稣明白，这里明白，使得门徒明白圣经，开你的心窍， 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咁样做法。我想问耶稣基督点解要做咁多呢啲咁嘅嘢呢？做咗咁嘅事情，复活之后点解要咁样同门徒面对呢？四十六节咁样讲法，圣经里面讲耶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个是刚才所讲的经文重点的经文当中之一。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就明白到基督的死是必定性，还有基督的复活是真实性。这个我们一定要看清楚明白这个道理。那为什么耶稣做这么多动作？为什么耶稣亲自走近多两个以马鲁斯、以马五斯路上的门徒？为什么耶稣亲自也都去到耶路撒冷在门徒的中间？当然我知道他有教导。耶稣为什么赐予平安、安慰、鼓励、刚强的肯定给门徒？耶稣怎样讲解圣经？初初的时候我们都明白圣经里面的知识，那时候他们不明白晒旧约的圣经怎样讲嘛。但是耶稣是解释晒给那些门徒，两个门徒知道的。他以前圣经讲他的眼睛迷蒙，但后来眼睛是明亮的。然后耶稣也都开他心窍给他们明白圣经。为什么耶稣做这么多这些呢？耶稣是真正看的实体的伤痕，还有吃到鱼给他们看的体证。耶稣再次强调他必定会死十字架，但是三年之后他必定会复活。所以耶稣做那么多做什么？他的复活和我们什么关系？你可能这样答法，这个是正确的答案。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知道耶稣是死了十字架，知道耶稣战胜死亡是复活的。我们再次认定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不单单是救主，我们得到永生的盼望，不是那么简单。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他的王来的，所以耶稣基督是初熟的果子，复活的生命是藉着他而出，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源于基督的复活的生命，不是只是源于基督的生命，是基督的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是联于和源于基督的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活着的。如果我们明白的时候，这个都是很一般，我们都会明白这个道理。那我们可以说，啊，现在完了，讲完了，耶稣基督复活了，那我们可以讲耶稣的升天。那四十六节就讲耶稣基督的话，照着经上所写的，必基督必受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到五十节，叫就讲到耶稣基督升天，所以耶稣就带领他们到伯特利的对面，就举手祝福他们，然之后耶稣就离开门徒啦，升天。如果咁讲，耶稣基督复活就去到升天，系咪可以咁样讲得咁快？你睇冇经文里边咧，我留空咗四十七节、四十八节同四十九节。所以呢个四十七节、四十八节、四十九节系重点，我哋要思想点解我要留空佢啊？系讲啲乜嘢咧？如果再思想下去的时候，我就直接再强调一点，就是说基督复活带给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在我们心里面，而我们得到这个荣耀的盼望背后是一个荣耀的使命，他要做的实践。路加福音书二十四章四十七节，人要奉他的名全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而来的能力。就这三节的经文就讲出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托付指示，他做些什么。我们要奉他的命去传道，我们要做这些事情的见证，即是说见证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要等候，我们要领受从上天而来的能力和神的同在。我们再看红字，我们是奉耶稣的名去做事的，传这个悔改赦罪的道，不是我们的道来的，是他的道，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的道。我们要用凭什么能力啊？是父所应许的能力。我们要怎样啊？是等上头而来的能力，同在同埋嘅能力都要系等神嘅应许先至出嚟。如果咁样嗰时，呢个俾我哋清楚明白，呢个其实可以讲系一个神嘅宣教， 不是我们的宣教，不是说我们说什么就做什么，是神的宣教中时以神的力量，以神的名字，依赖神的道去做神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只是一个器皿。这个就是 Missio Dei 可以说是神的宣教的事情的思想。但是你可以这样说，传悔改赦罪的道，咦，不是、哦、我不是使徒、哦、你可以说喂，不得、哦、不关我事嘛，是不是？我不是使徒，我不是当中的时候怎么会叫我做传道，或者我都不是没报道恩赐的、哦、所以我不是那么厉害，不好、啊、都不关我事。或者你会说我作耶稣基督的见证，喂，当时耶稣基督死复活我不在场的、哦，这样可以做见证的吗？见证不是要第一身在当中才看经验体验得到才可以做见证的吗？我不在场、哦、你看我的身份证有个 smart ID， 我都没出世，我怎么做见证？我都没有答应过，我怎么会捉我去做见证的？我答应你才得的嘛。或者要等从上天而来的应许和能力，真的要等吗？我自己本身这么有财力能力、才干、网络、策略，我为什么要等？我有又要做的啦，要等多久啫？你真的要等咩？有很多问题，但我就即系思想，是不是真的不关你事？会不会这样想的？会不会真的我们不需要做见证的呢？会不会真的不需要等神的灵的能力在住呢？或者神的帮助呢？再睇翻路加福音书，我睇其实睇四十六节先。四十六节头先讲得清楚，就系话耶稣基督嘅死系必定性嘅，耶稣基督嘅复活系真实性。但如果睇埋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咧，我又多咗一点出嚟。我哋要传扬，我哋作见证，我要等候，我哋要领受，系必然性。呢个所讲咧，唔系单单系必须性。是必然性。什么叫必然性？对我来讲是很自然的。为什么自然？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已经在我的生命里面嘛。其实就可以彰显到我的生命就已经彰显到神那个复活的生命流露出来的。我们再思想的时候，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完成了神在十字架上他要完成的计划，就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所以他复活之后就带出来一个使命，他已经完成了一个普世差遣计划在十字架上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给了他的门徒教会去实践。所以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有荣耀的盼望，我们有荣耀的使命，这个不可以离开我们。如果这样说的话，你是不得说不做的，不是因为你的恩赐的问题。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生命有个盼望，这个就很自然发到出来的了。我看一些经文，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至二十九节，刚才讲过这个经文是有丰盛的荣耀，耶稣基督二十七节在我心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嘛，我们要传扬嘛，红色 是神的工作，还有里面有大能的运用的大能的能力嘛，这个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蓝色就是我们要做去传扬他，把各人引到神的面前。这里怎么说？圣经里面为此劳苦尽心竭力，这个保罗所讲出来。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复活给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一个荣耀的盼望，是荣耀的使命当中的时候，现在保罗说要传扬他，将人带到神的面前，为此劳苦尽心竭力，我们是怎样做呢？另外一段经文，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特别是抽空了中间那个部分，就是头多部分和尾多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架，因为什么？因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已经同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我要认定这件事，两日前受苦节耶稣已经死了，为哪个？为我而死，为你而死，为我们而死。所以当中这个就是奇异的爱，怎能如此的道理？但是在神的角度来讲，是必须要如此。所以我们是与基督同一十字架，中间留空了三点，希望大家谨记这三点。 这三点是重要，我怎样活出来我的生命。大家很熟的经文一时识背，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体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三个不同的活是怎样活法？如果我是真正 认信是与基督同一十字架的话，现在活着的不是我，不再是我，不是我而活，不再是我，是基督活在我里面，是基督活在我里面，所以是基督在里面，不是我的。第三样东西就是说，我是为基督神儿子而活，就是这样的道理。如果我拿着这三样东西，我认同的，我不是我活的，基督的复活生命在我里面活着，现在活着不再是基督活在我里面，我是为神儿子而活，这样做很不同的生命，也都是带动出很不同的使命。所以我说基督的复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带动出来的荣耀的盼望和荣耀的使命是必然性，就是这样的意思了，是自然的，不可以逼出来，但是要陶造，慢慢去做得好。愿主赐我们的力量做得更加好。我们低头祈祷。慈悲天父，感谢你俾我们更加去思想耶稣基督复活对我们的关系有些什么，在我们的信仰上是我们的根基，在我们的生命上是耶稣基督的活在我们里面，在使命上我依赖耶稣基督的恩慈，他的榜样，懂得怎样做我们的使命。愿主力带动我们能够思想更加多，在你面前忠心做你的工作，尽心竭力。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阿们。